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，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。本节目由 Voyage.com 支持播出。
听完今天的新闻，你会知道：第一 ，NVIDIA 嘴喊分散风险，却狂砸1500亿美金 ；Computex 意外揭露台湾细盾真相。我们来讨论为何 NVIDIA 嘴上说要分散风险，实际行动却是加码重压。这如何凸显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无法取代的地位？第二，黄仁勋金口一开。Marvel 股价狂飙 25%， 清点下一家造元巨头。我们要来看黄仁勋一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，这又如何牵动 NVIDIA 背后的生态系护城河战略。第三，微星 MSI 新掌机效能狂飙 42%， 但55000天价谁会买单？我们要来看这台掌机效能超强的秘密是什么，但高达55000的售价又揭露了什么样的市场分裂趋势。第四，微软量子晶片稳定度狂飙1000倍，美军 DARPA 为何下场当裁判？我们来讨论微软这个技术突破的关键是什么，这又为什么会让攸关国家安全的 DARPA 亲自下场验证？第五，公司疯狂监控 AI 使用率，为何反倒变成一场昂贵的创新剧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强制员工用 AI 反而会扼杀创意？这又揭示了企业导入 AI 最致命的管理盲点是什么？一年一度的 Computex 科技大展让近期的台北街头显得格外热闹，全世界科技圈的大咖，从 NVIDIA 的黄仁勋到 Intel 的执行长，几乎全都齐聚台湾。在这场全球瞩目的盛会上，故事的两条主线就此展开，一条是关于政治的表态，另一条则是关于资本的真实流向。第一条主线是我们的新总统赖清德向全世界的喊话，他强调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就是对全球供应链最负责任的做法。这番话的背后是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被称为细盾的关键地位。台湾生产了全球超过90%的最先进晶片，一旦生产中断，全球经济在第一年就可能损失超过2兆美金。因此总统的发言不仅是政治宣示，更是对全球经济伙伴的提醒，台湾的安全就是全球科技与经济的命脉。而故事的第二条主线则来自这些科技巨擘的实际行动，他们的反应可以说是给了细盾理论最强力的背书。 Intel 的执行长 Lip-Bu Tan 直言，从设计到制造所有东西都在台湾，并宣示要加码投资深化合作。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更将台湾形容为整个科技生态系的正央，英文叫 Epicenter， 并宣布每年将在台投资约150亿美金，新建新总部并扩大招聘。然而 NVIDIA 的行动中却存在一个有趣的矛盾，他们一方面倡导供应链多元化，另一方面却将对台投资从每年100多亿美金暴增至1500亿。这种口头分散风险，行动上却加倍依赖的做法，体现了在追求顶尖技术的路上他们根本离不开台湾。例如 NVIDIA 已包下伟创竹北新厂至2026年的所有产能，专门生产最新的 AI 伺服器。当台湾的细盾越来越厚实，一个关键问题也随之浮现，这面盾牌究竟是保护我们，还是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更明显的细标靶？有专家担忧，正是因为台湾晶片的重要性，控制台湾晶圆厂可能成为某些势力更想达成的战略目标。美国智库的兵推也显示，任何针对台湾的冲突都会立即瘫痪全球科技业。与此同时，全球晶片竞赛也愈演愈烈，各国都在推动主权 AI， 希望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欧盟的晶片法案和日本的 Rapidus 公司都是例证。这场竞赛对台湾的经济和就业是大力多，却也意味着我们不只要在技术上保持领先，更要在复杂的国际赛局中步步为营。在台北登场的 Computex 大会上， AI 教父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所到之处皆是焦点，而他的一句话足以在市场上掀起滔天巨浪。这整起事件一切都要从他在会上公开称赞一家公司说起。黄仁勋点名的是一家名为 Marvel 的晶片设计公司，并预言他有潜力成为下一家市值破兆的科技巨头。此话一出， Marvel 的股价在盘前交易应声狂飙 25%， 这就是市场上所谓的黄仁勋效应。这种效应的力量不仅来自黄仁勋的个人声望，更因为 NVIDIA 本身与 Marvel 有合作关系，但并未持有其股份。这种公开力挺既是对伙伴的看好，也像为自身投资发声，其影响力之大足以和 Elon Musk 那些撼动市场的发文相提并论。那么 Marvel 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在 AI 资料中心里，当数千颗晶片需要协同工作时， Marvel 提供的就是晶片之间的高速连接技术，如同打造一条资讯高速公路。随着数据传输量越来越大，传统电子讯号的瓶颈也浮现了，不仅讯号会衰退，还会产生大量废热。为此，科技的下一步是转向光子学。 用光来取代电流传输数据，而这正是 Marvel 与 NVIDIA 积极投入的未来战场。研究显示，光子传输能减少超过 50% 的功耗，速度更快，距离也更远。黄仁勋强调，连接性是 AI 基础建设的核心，这也揭示了 NVIDIA 更高明的策略，建立生态系护城河。他们将 Marvel 的技术整合进自家 NVLink Fusion 平台，让伙伴的晶片能无缝接轨，打造一个以 NVIDIA 为中心、高度依赖的技术生态圈，让竞争对手难以攻入。这整件事发生在台北，再次凸显了台湾在全球科技地图上的中心位置。这个位置在美中科技冷战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关键且敏感。更重要的是， Marvel 是一家 IC 设计公司，他们设计的先进晶片最终仍需仰赖全球最强的半导体制造供应链，而这个供应链就在台湾。当 Marvel 这样的公司因 AI 趋势而崛起，背后代表的是对台湾高阶晶片制造封装测试的庞大需求。这也显示出台湾的产业实力不只在制造，从联发科在 AI 手机晶片的布局，到整个 AI 浪潮，从云端到边缘装置，台湾业者在生态系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。黄仁勋的一句话不仅牵动股价，更再次映照出台湾在全球 AI 硬体革命中那个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。掌上型游戏机市场的战况愈演愈烈，而台湾电脑大厂微星 MSI 最新公开的 MSI Cloud 8EX AI Plus 看似只是又一款新产品，但如果我们跳出产品本身，从晶片的视角来看，这其实是Intel 一场赌上未来的反攻号角。这台机器的官方说法是搭载了 Intel 最新的 Arc G3 Extreme 晶片，效能与电力效率都有超大跃进。但在真实世界里，这台小小的掌机是英特尔能否摆脱近年颓势的前哨战。过去 Intel 因为 CPU 问题与不稳定的驱动程式流失了不少玩家信任，这次他们不仅在硬体上下足功夫，更成立游戏开发者计划，直接与游戏公司合作优化，希望一雪前耻。这场豪赌的核心是 Intel 最新的 18A 制程技术以及 RibbonFET 和 PowerVia 两项秘密武器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追赶上台积电的 N2 制程。根据实测，这颗新晶片能用对手一半的功耗达到相近效能，效能全开时甚至比 AMD 的旗舰晶片快上 42%， 能在 1080p 画质下顺畅运行 Cyberpunk 2077等大作。然而机器名称中的 AI Plus 也暗示了其中的权衡，它大量使用 Intel 的 CSS 生平技术，透过 AI 将低解析度画面画成高解析度，借此提升帧数。这并非魔法，而是在效能与画质间的取舍，可能带来微小的输入延迟或画面残影。这场由台湾品牌上演的内战，华硕的 Roguelite 系列对上微星的新机，背后其实是晶片巨头的代理战争。掌机市场成了一个绝佳的竞技场，用来证明谁的晶片能在极低功耗下发挥最强效能，谁在此胜出，谁就能拿到王牌，去说服笔电大厂采用自家的晶片，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战略目标。不过这台新机在国外接近1700美元的售价，折合台币约55000，也为它设下了极高的门槛。这个价格反映出掌机市场正分裂为两个世界，一边是追求 CP 值的普及型设备，另一边则是锁定顶级玩家的超高端市场。这也让市场好奇，究竟有多少玩家愿意为这样的顶级体验买单。今天科技圈最让人意外的一件事，大概就是微软在量子计算领域放出的一则消息。他们最新的量子晶片 Majorna 2稳定度比上一代提升了整整1000倍，这是一个堪称跳跃性的进展。过去量子位元 Qubit 的寿命极短，仅有几毫秒，而现在微软新晶片上的 Qubit 可以稳定存在长达20秒。这背后是微软过去20年来坚持走在一条高风险道路上的成果。当 Google、IBM 等对手选择较成熟的技术时，微软却专注开发一种名为拓扑量子位元的架构。这种架构天生就更稳定，如同将资讯编织进一条辫子里，不易受外界干扰。这次的突破除了演算法，也归功于材料科学的进展，将晶片材料从铝换成了超导特性更强的铅。凭借这项突破，微软量子部门主管甚至表示有机会在3年内打造出能解决实际商业问题的量子电脑，例如清除水中的微塑胶，或是开发更有效率的肥料。当然这项发表目前还未经过传统的学术界同侪审查，但现在的裁判似乎换人了。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DARPA 已经将微软纳入其量子基准倡议计划的决选阶段，这代表验证标准已从学术论文转向国家级的实测，也显示量子计算的竞赛已上升到攸关国家战略的层级。 对台湾而言，这场被称为终极战场的竞赛意义非凡。一台够强大的量子电脑，有能力破解现行所有的加密系统，直接冲击国家安全。这也是为何美国政府要亲自下场，因为这攸关未来的数位国防。微软的突破也提醒了台湾科技业，未来的竞争不只在半导体制程。一台量子电脑需要极复杂的冷却系统，精密的控制电子元件。这位擅长系统整合的鸿海或专精电源与散热的台达电等厂商，带来了新的潜在机会。不过，就在量子电脑奋力追赶的同时，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浮现。我们现在熟悉的 AI 发展速度也快得惊人，会不会等到量子电脑真正成熟时，许多当初设定要给它解决的难题，早就被更强大的 AI 用还不错的方式解决了？这场量子与 AI 之间的竞赛，也将是未来几年科技发展最值得观察的重点之一。当前，许多企业似乎都罹患了 AI 焦虑症，疯狂推动员工使用 AI， 甚至将其与升迁挂钩。但这股热潮就像一场冰与火的碰撞，一边是追求创新的火热渴望，另一边却是管理混乱、文化冰冷的现实。顾问公司 Accenture 等企业不仅监控员工的 AI 工具使用率，同时也扮演着裁判兼球员的角色。他们大力推广的 AI 往往就是自家开发需要销售的产品，这其中的利益冲突让整件事变得相当微妙。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正在把职场变成一个大型监控中心，员工为了满足指标而演戏，不但扼杀创意，更破坏了信任。更糟的是，许多高层自己也目标混乱，陷入了所谓的生成式 AI 铁锤问题，手上拿着闪亮的新工具，看什么都像钉子，不管合不合适，先敲了再说。这种为了时髦而选错工具的决定，最终只会累积技术债，让系统更复杂，难以维护。AI 投资报酬率也完全不如预期，这个现象对台湾的科技业者是个重要提醒。我们在 AI 硬体上实力坚强，但在用 AI 这件事上也可能陷入 AI 创新剧院的困境。大家都在表演自己很创新，但实际上只是在演戏，生产效率不升反降，最终 AI 这个工具本身就像一面放大镜。如果公司文化本来就沟通顺畅，信任度高， AI 会让它变得更强。反之，如果公司本来就管理混乱，问题重生， AI 只会将这些问题放大，让情况变得更糟。科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一个公司的心理安全感高低，也就是员工是否敢说真话，敢于冒险，才是预测 AI 导入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。Deloitte 的研究就发现，拥有这种数据驱动、开放沟通文化的企业，达成业务目标的可能性是其他公司的两倍。因此，下次当我们看到有公司在大力推动 AI 时，或许该思考的不只是技术本身，而是他们是否具备了能让 AI 真正发挥作用的文化土壤。这不只是技术问题，更是管理与文化的大灾问题。
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，请关注、分享，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。